大幻化网的见解和修法。十三，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本内容需要四级灌顶方可听受，犯道法罪后果严重，因果自负。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各位法师，各位佛友，大家晚上好。我们现在准备讲这个大幻化网的课。那么这个大幻化网的课啊，我们听这个大幻化网的课的人就是越来越多了啊，一年比一年多。最早的时候呢没有太多人，但是我们每年都有人增加。有人新的人进来啊，新的人进来没有问题的，增加也没问题，但是主要啊，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听这个大幻化网的人必须要具备的条件啊有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就必须要得过观定的啊，如果是没有观定的话就不能听这个课，必须要得过观定啊。那观定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了，我们经常都有观定，观定非常非常的多啊，但是啊必须要有标准的观定，也就是四级观定啊，四级观定就是我们的平时的这种所谓的结缘的观定啊，就是结缘性的观定，或者是我们有些观定呢，密法里面它本身也有这样子的观定，这个观定呢，它实际上还不是标准的观定，但是这个观定就是为了让大家念念咒啊，吃咒或者是看看密法的术啊，就是为了这样子的观定，比较简单的观定啊。那么这种观定呢看这个大幻化网或者修大幻化网听大幻化网的课还不够啊，这个级别，这个观定的级别不够。观定啊，无上密法的观定就是有四个级别，也叫做四级观定。那四级观定，我们现在的绝大多数的观定它是不分一级二级的，就是观的时候呢就四级观定啊，四个级别的观定全部一期会观那这个是第一个条件啊，我们必须要有四级观定啊，大家想想啊，我们有没有得过这样子的观定啊，如果没有得过观定的话是以后是不能听了，这是第一个条件。然后第二个条件呢观了定以后观定是什么，观定就是我们受这个密乘戒，受密乘戒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密乘戒，密乘的十四条根本戒，这个一定要大家认真的学认认真真的学。我们平时收一个居士五戒居士的五条戒其实是不难的但是受个五戒，居士五戒我们都要想半天这个到底受还是不受，守的话会不会有什么风险这个都我们要考虑半天那更何况这个密乘戒密乘戒一共是有十四条根本戒。那么听了这个大幻化网的课，那我们必须要这个十四条根本戒一定要做到如果是没有做到如果是犯了密乘戒的话，那也就是及时的忏悔就是念这个金刚萨埵，修金刚萨埵的法要忏悔那这两个是我们听这个大幻化网的课的最基本的条件这个最基本的条件。那么有了这两个条件的话，那我们 啊，每年都有新的人进来听，啊，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啊，但是如果这两个条件当中一个不具备的话，那就是不能听，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我们密法的话呢，啊，它本身的要求也就是比较高，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个密法的它本身的要求来啊，要求我们的这个听课的人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但是我们现在啊，没有办法知道我们这么多人有没有观定啊，有没有学过这个密乘的戒律啊，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啊。但是我们相信啊，我们每一个人啊，那么每一个人自己去看有没有得过这样子的观定啊，如果得过了这种观定的话，那么密乘戒啊之前有没有做学习过，如果没有学习啊，那么赶紧啊尽快的学习密乘戒，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希望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啊，这样子啊。然后呢，我们开始讲这个大黄花王的课。那么大黄花王啊，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个是宁玛派的藏传佛教里面的宁玛派的所有的这些啊密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部分啊，所有密法的最最最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他的经解啊，这个大黄花王的经解呢，也就是跟里面也有很多大圆满的部分，有大圆满的部分，然后也有比如说像十轮金刚啊，还有就是这个大熟音啊，这些其实这些很多比如说藏传佛教里面的很多的这些密乘的这些虚部啊，它的传承不一样哦，然后就是它的虚补的这些名称不一样啊，实际上它们的内容呢都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这样子的这个一部这样子的虚补啊。虚补呢应该大家应该知道，但是新来的人可能也不一定知道虚补呢。我们比如说这个显宗啊，就显宗的这些经典啊，佛经就不叫虚补了，我们就叫做经或者论啊。那么密宗里面呢就叫做虚补啊，虚意思就是它的这些论经和论啊都叫做虚啊，虚就是连续啊，相续连续的东西。连续是什么意思？这部经啊，这部佛经里面就讲我们啊，所有人的这个烦恼啊，现在啊就是佛的智慧，然后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身体啊，五蕴啊，现在当下啊，也就是佛的贪嗔，所以我们现在啊，表面上看就是一个普通的众生，然后就是学佛，最后成佛。之间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没有这个本质是没有什么变化的，所以现在也是佛的贪嗔啊，未来成佛的时候也是佛的贪嗔啊，这个是连续的并不是说现在就是一个普通的众生，然后一个普通的众生学佛最后就成佛。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不叫连续，这个中间是没有一个连续的东西啊。那这个就跟先宗啊讲的这个佛心是差不多的啊，佛心也是连续的啊。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就有佛心，然后成佛的时候呢也有佛心，这个佛心是始终都是没有任何的变化，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啊。佛心因为它是永恒的啊，所以呢这不能说我们现在没有佛心，成佛的时候才有佛心啊，这样子就是就不叫永恒的，这样子就佛心就变成无常 所以这个秘法里面讲的跟这个是差不多，所以叫做徐补，因为它是连徐的东西，所以叫做徐补啊。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这个徐补，然后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啊，这个前面就讲过了秘法的基导果啊，基就是基础啊，基础是什么？就是我们人啊六道轮回当中的终胜，导啊就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去学习啊所学习的这个方法，就是我们一个人啊一个让一个普通人啊变成佛的一个方法，就是导啊，这个过程就是道，即导，最后就是果，果就是成佛了啊，即导果，这个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一部分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再讲这个导啊，即导果啊，三个当中的导的部分。导的部分我们这个里面呢，先我们就是啊，就是去年讲过的这个地方啊，开始讲。大家应该是知道去年的这个地方啊。以上宣说了无尘内别，连同内部的分别。这个前面呢已经讲过了无尘我们平时讲什么呢讲三尘或者是两尘大尘和小尘三尘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小尘就分两个，声闻尘和缘觉尘，然后就是这个佛菩萨尘，这样子的话就三尘平时我们听到的就是三乘，大乘、小乘或者是三乘这样子。但是这个里面呢《黄华王》里面呢讲了无乘无乘无个乘这个之前就讲过了，无乘和每一个乘的内部的一些分别都已经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些宗派归纳起来有五种归纳起来的话就有五种了。程序业果不续的时间正见宗这个就叫做人天称人天称它就是人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是永远没有任何的变化的一个规律还有就是我们人天称的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呢就是六道轮回前世今生这两个是他的最基本的观点现在我们很多地方这个我们了解了以后呢，佛教徒当中呢，有些地方这个连他号称自己是佛教徒但是呢，不讲善恶因果不讲善恶因果有种种原因这个当中，然后有些地方佛教徒号称自己是佛教徒，但是呢也不怎么讲前世和来世有些地方的这个所谓佛教徒也就是说是基本上就是不太承认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和前后世这样子的，也有这样子我们这近几年就是全世界很多地方的佛教徒就是有机会交流有机会了解这个的过程当中就是这样子。但是这个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比如说作为一个佛教徒你没有证悟大圆满没关系的没有证悟这个禅宗的很高的境界也是没有关系的。然后呢我们没有菩提心这样子的话那也没关系，没有菩提心也可以学小乘佛教或者其他的然后没有出离心那也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出离心的话我们可以学人天佛教人天佛教但是善恶因果来世前世来世这个都不承认这样子的话那没有办法学任何的佛教 没有办法学这个无尘当中的一最基本的尘，就是人天尘都没办法学啊。所以我们就是大家一定要首先我们学佛的第一步啊，我们先不要去贪很高深的这个法，首先必须要把善恶因果搞清楚啊，然后就是人的这个生命轮回啊，这个一定要搞明白。我们坚定不移的相信善恶因果和这个生命轮回以后，然后啊，这是第一步，然后再走第二、第三、第四啊，这样子，这个非常重要。那么，首先啊，承许这个业和果不虚，就是因果不虚，实际上就是因果不虚。因果不虚的话，那这个当中已经包含了这个人的生命轮回啊。那这种有这个见解的，这叫做实践的正见。实践就是我们普通的人的真见啊，这是我们佛教里面的最最最基本的一个见解啊，没有一个更低的见解了啊，没有一个层次更低的见解。如果这个都没有弄好的话，那就是没有办法做佛教徒了，也就是没有办法修佛教的任何一个方法啊，除非是我们把佛教里面的有一些东西拿来，就像西方的一些地方一样啊，就把一些佛教的禅修拿用来做一些缓解压力的这种方法啊，否则的话就学佛是没有办法学的，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法相尘啊，法相尘。法相尘呢就是大乘佛教，显宗的这个大乘佛教，还有就是小乘佛教这些。对于所取能取啊，所舍啊，这个地方呢，一些我们平时我们讲课的时候都是回避这些佛教的这些专用的词啊，但是学这样子的轮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回避的啊，大家一定要知道什么叫所取，什么叫能取。所取啊，所取，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啊去看东西的时候啊，这个光啊，光啊，我们看到的东西叫做所取啊，或者是我们的听觉啊，去听声音，那么声音啊就是所取啊，所取。然后呢，眼耳鼻舌身啊，意此类腿，大家就知道了什么是所取。佛教里面啊，平时就讲二取，二取啊。二取，一个是索取，一个是能取。我们把索取能取分开啊，分开以后呢，然后就产生了很多的这个错觉。错觉，比如说啊，我们做梦的时候啊，做梦的时候啊，实际上是没有一个索取能取。比如说梦里面啊，不会有真实的声音可以听啊，不会有真实的光，我们的眼睛可以去看，但是呢，我们梦里面把声音和我的听觉分开啊，然后呢，我梦里面我就感觉到我的听觉在听啊外面的这个声音，然后我的眼睛在看外面的啊这个光啊，我的手去摸啊外面的物质，然后在这个当中就产生了很多的错觉，很多的烦恼。啊，实际上梦里面呢没有索取能取的啊，梦里面的索取就是能取，能取就是索取啊，也就是说梦里面的实觉啊，听觉就是声音，声音就是听觉，因为梦里面的所有东西都是实觉它自己创造出来的，除了梦里面的实觉本身以外呢，梦里面不会有啊建筑物，不会有人类，不会有山河大地，这些都不会有的。但是梦里面我们有把这个索取能取分开啊，然后就是产生了这个错觉，产生了很多的烦恼。我们啊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索取就是我们所感受到的外面的世界叫做索取啊，能取是能够感受 外面的世界的这个感官啊，我们的感官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感官的直觉，比如说视觉啊、听觉、嗅觉、触觉啊，这些叫做能取啊，能取和索取。然后呢，二取分离，二取分离，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是把这两个分离了啊，我们看到了一个，听到了一个啊很好听的声音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这个声音是我们的听觉，我们把声音和听觉分开啊，听觉是属于我的啊，然后这个声音是属于外面的世界的啊，这样以后呢，产生了这个欲望啊，我的声音还继续想听啊这个外面的声音。所以继续就所以就产生了一个欲望，这种欲望产生了。那么这个当中呢，无明无明就是物质啊，愚昧就把我们啊，让我们啊不了解真相啊，因为是因为有无明，所以我们这个索取啊，就是能取，能取就是索取，实际上跟梦里面的这个情况是一模一样。梦里面呢，大家非常清楚啊，梦里面的世界就是我们的感官，就是我们的精神创造出来的世界，所以没有一个外边的索取啊，也没有一个内在的能取，没有这样子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啊，这是梦啊，所以那个时候梦里面就有了无明啊，有了无执，有了愚昧啊，就是用佛教的话讲，这叫做无明，有了无明。也就是因为这个无明啊，让我们索取能取分开啊，索取就是外面的世界，能取就是我自己的感官的直觉啊啊，这样子一分开以后呢，我们就对外面的世界啊产生了这个欲望，产生欲望。如果我们知道外面的这世界都是我自己的啊感官的世界，感官创造出来的世界的话，那么对外面的世界不会有这个欲望啊，不会有欲望，也不会有各种各样的烦恼。比如说我们一下子啊做梦的时候，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个世界不是真实存在，是我自己的啊，因为我睡着了，现在开始做梦了，所以我的啊这个意识创造出来的世界不是在外面啊，这样子明白了以后呢啊，我们梦里面的欲望、恐惧啊，各种各样的情绪一下子就消失了，一下就不存在的。所以就是简单的说，佛教就是要解决什么呢？解决这个索取能取分离的问题啊，这个问题要解决啊。索取能取如果分离，一旦分离了以后呢，然后我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错觉，各种各样的错误的想法啊，然后这个背后就是有很多的烦恼，烦恼的后面呢有杀盗淫王，杀盗淫王的后面呢造了业，又是一个轮回啊，又是一个轮回的开始。那么这个轮回当中呢又是这样子，这种恶性循环啊永远都停不下来，这叫做轮回，辗转不息的轮回。所以啊，这个索取能取这些佛教的名词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先，如果我们用大家都能听得懂的这个话来讲的话，那就不叫索取能取了啊。索取是什么呢？就外面的这个世界，物质世界啊。能取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感官和我们的直觉啊，感受啊，这样子。那么物质世界或者是我们的感受分开了以后呢，在这个分开之后然后就会产生这个各种各样的烦恼啊，欲望啊，还有就是愤怒啊，这都是这样子。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我自己创造出来，或者是一种我自己的内在的投影啊，投影出来的画面，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会对自己投影出来的画面对它 有愤怒吗？对他有这个欲望吗？不可能的。所以就是这个当中呢，就把索取能取分开以后，就产生了所有的问题。所以索取能取一分开，然后这个轮回就产生了啊，轮回诞生了啊。什么时候把索取能取融为一体，轮回就消失了啊，轮回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们的所有的方法就是要打破我们对索取能取的这种执着啊，索取能取的这种分离，就是要打破这种分离的这种错误观点啊。这就是我们从仙宗到密宗啊，从小乘到大乘的所有的佛经的主要的这个目的啊，就是让所有人明白索取能取不是两个，是我们自己去分的啊，不要这样子分，分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对这个索取就产生很多很多的烦恼啊，这样子。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是我创造出来，这没有那么简单，要知道这个是不能没有那么容易，所以要一步一步的学啊。这个是法相宗啊，法相宗就是我们贤宗啊，像唯识宗或中观啊，这些所有佛教都会这么讲的啊。索取能取啊，所摄啊，有这是就是一个佛教的一种用词啊，就是说简单的说的话，我们如果不用这个词汇的话，那就是说包括啊，包括我们的感觉和外面的世界，就这意思了啊，饱含包括啊，索摄就是说啊，索取和能取当中饱含了整个的这个世界啊，饱含了整个的轮回啊，所以叫做索摄。索摄内外一切法啊，内在的精神和外在的物质世界一切法，缘起而生啊，这都是因为有缘起，它有的原因，所以就产生了啊，因颠倒的迷乱执着。啊，这是我们的一种颠倒的迷乱执着。颠倒的迷乱执着是什么呢？就是索取和能取的这个分离啊，分离，这就是颠倒啊，这就是颠倒。本来是索取能取，没有两个取啊，二取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二取，索取能取二取，本来是。没有耳取，没有索取，没有能取，索取能取是比如说简单的说啊，我们有些人吸毒的人，吸毒了以后呢，他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幻觉啊，在他眼里看到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当时的时候呢很多人还不知道啊，现在他看到的是他就在他自己的识觉里面，实际上这他看到的呢不在外面啊，就在他的识觉里面，是他自己视觉错乱了以后呢，就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实际上没有在外面。但是比如说吸毒也有这种效果，或者是另外一种这个植物啊，有些植物也有这种让人产生错觉的这个作用啊。有些植物我们吃了以后呢，然后就看到很多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当时的时候啊，看到的时候他就分不出来这些是我自己的，这些东西在我的视觉当中啊。看到的时候呢，他认为这是一个外面的真实存在的东西，所以呢，有些人比如说精神严重这个错乱的人平时都有很多的恐惧说出来的话我们常人是无法理解这样子的事。但为什么无法理解呢？因为我们的眼睛看不到这些东西啊，他说的这些东西我们看不见呢。 那么我们看不见，但是他确实是看到了啊，看到了。那么他看到了以后呢，他就把这些东西啊，就当作是一个外面的真实的存在的东西，所以他心里就是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恐惧啊，然后他就说出各种各样的话啊。但因为这个时候呢，他把这些外面的看到的这些东西啊，他不知道是因为自己吸毒了，所以就看到这些东西啊，他不知道因为自己吃了一些某种植物啊，然后就产生错觉，他以为真是发生了这样子的事情、嗯、啊，所以有些人就是吸毒了以后呢，就会做很多这些犯罪犯法的这样子的事情，这些行为啊，这些行为是因为他产生了错觉，因为这样子以后呢，他就会做这些事情啊。那我们现在啊，我们所有六道轮回的众生啊，也就是跟吸毒和这个吃这种植物一样啊，有一个作用啊，让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不存在的东西啊。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潜在的，或者是从入世以来一直都跟着我们，我们去哪里啊，他就跟着我们，不放过我们的这个无明啊，叫做无明。因为有了无明，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外面的这些东西啊。因为有了无明，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把它当作是外面的世界，然后呢，有些对有些东西啊产生欲望，对有些东西呢产生了愤怒啊，各种各样的这些情绪啊，然后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越走啊，走得越深啊，然后就出不来。这个都是跟这个二趣分离有关，二趣分离有关。所以比如说啊，我们唯识宗啊，唯识宗大乘佛教的唯识宗讲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让我们明白啊，二趣是自己创立的，不是分离的，不是真实的啊。二趣啊，所趣和能趣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啊，它就是用各种各样的逻辑，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让我们明白这道理啊。然后呢，中观啊，大乘佛教的中观也是一样，中观呢，它通过另外一个方法让我们明白啊，所取能取不存在的啊，不存在是你自己啊内心当中，就是你，就是说你的啊这个佛心或者是你的心，就是受到了一些污染啊，因为这个污染让你看到这么多东西，实际上不是这样子啊。比如说我们一个吸毒的人，或者是吃了某一种这个植物的人啊，那么他看到了很多很多非常恐怖的东西，他就把这些东西都当作真实的，然后特别恐惧、特别痛苦的时候，旁边啊有一个人就告诉他啊，现在你看到的这些啊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你是因为你吸了毒啊，因为吃了这个东西，所以你看到的不是真实的啊。旁边的人就告诉他，所以你就不要啊把这些东西当作真实的啊。你如果不当真实，你就不会产生啊这个恐惧啊。旁边的人一直告诉他，但他能不能听得进去呢？那也就是不一定的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啊，佛菩萨。是显宗密宗啊，然后就是唯识宗中观，所有的告诉我们啊，这个是你看到的，这个跟感受这两个叫做所取能取，你不要这两个分开，分开了以后呢，你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烦恼啊。但是我们也不一定能够听得进去啊，不一定听得进去。所以呢，在某种程度上呢啊，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跟吸毒的人是一样的，这个错觉一直都在发生，不多各种各样的错觉啊。佛就告诉我们啊，这个二趣啊，让我们明白是一个东西啊。实际上，所有的佛教 可以说就是为了这一天啊。简单的说，所有的佛教就是为了这个中观啊、唯识呀、密法呀、受众生啊，所有的佛教都给我们证明啊，证明这两个不是两个东西啊。中观啊，他用了这么多的这个逻辑，然后呢，唯识他又用了那么多的逻辑啊，来证明什么呢？证明耳曲啊，本来就是一个。啊，就是这样，但是我们一直都不相信，所以这叫做啊、这叫做这个颠倒迷乱执着，迷乱的执着，正以为，然后我们的心里就是会产生了一种啊、无中生有，这增益就是物中生有的东西，为啊、菩提伽罗，就是我们、自我的啊、人我啊、人我的执着啊，就是自我的执着等一。通过证无忍无我啊，这个小乘佛教是要证无忍无我的，忍无我活着，索取外境也不存在啊，这个是索取的外境啊，也是啊、是虚幻的，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种观点，小乘佛教的啊。圆觉啊，他们就是比声闻啊稍微高一，他的境界比声闻稍微高一点点啊，所以是他们的这个境界。还有一个是唯识宗啊，唯识宗啊的范围就更广了。唯识宗呢，他就完全就明白了这个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所有的这些。啊，都不是一个真实的无知世界，原来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感觉啊！唯识宗一直都告诉我们这个道理。现在高科技的这个啊技术出来了以后呢，科技也就很多很大一个程度上也能够告诉我们，实际上我们看到的都是我们自己的感官啊，感官的投影，没有在外面，即使是在。也根本不是我们看到的这样子啊，这就是唯识宗啊，所以呢，这叫做啊，就索取的一部分也是不存在啊。这些佛教讲的这些东西，真是非常非常深奥的道理。其实我们没有，比如说像大圆满、大手印，没有这么高的境界，更也没关系的。一般我们如果能够啊，正确的认识到。这个唯识宗讲的还有中观讲的啊这些道理的话，那已经是非常非常啊不错了，已经是很高的境界啊，所以我们就不能啊不能小看啊这些啊唯识呀、中观啊他们讲的这个境界啊，这非常了不起的。所以啊不存在即能取行也不成立的法无我啊，那能取的心，能取就是我们的意识啊。佛教里面平时就经常都讲这个心啊，心是什么？不是第一个不是大脑啊，不是大脑。第二个不是心脏，这个我们前两年都讲过很多次了。那么心是我们啊。佛教里面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整个精神世界的宗称啊，整个的精神世界的宗称，整个精神世界啊，比如说我们分下来了以后呢，这个里面就有这个意识啊，第六意识，还有就是我执，还有阿赖耶识，有很多很多，但是他们的宗称啊，就叫做心，心啊也是这个它也是不存在的，这个叫做法无我，浅出迷乱，现前涅槃。此宗从圆满未圆满证悟的角度啊，有些比如说大乘的这个境界是比较圆满的啊，小乘的是从大乘的角度来讲是不太。啊，不够圆满，但是从小乘佛教自己的角度看，当然是圆满的。 因为小乘佛教它追求的是个人的解脱，阿罗汉啊。那么阿罗汉他真无的这个人无我，可以完全可以让他啊得到阿罗汉的果位，绰绰有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圆满的。但是要成佛的话啊，小乘佛教的这种观点啊，以这种观点啊，以这种简洁让他成佛的话，那还不够啊，所以就是未圆满，不太圆满，不太完啊，不太完美，这意思。但小乘佛教啊，他自己呢啊，不会认为他的，他不会认为他是这个不圆满的。此种啊，从圆满未圆满真无的角度，分为声闻、唯识与中观三种啊。啊，这三个啊就是显宗的部分了。然后第三个啊，外三徐啊，外三徐部众啊，外三徐啊，这个外三徐呢，就是我们之前啊也讲过了，汉传佛教啊，汉传佛教里面啊的这个密法。啊，有很多密宗的经典啊，汉传佛教里面，那这些叫做叫做这个唐密啊，在汉传佛教里面叫唐密，唐朝的时候翻译的唐密。然后在藏传佛教里面呢，藏传佛教的密宗里面呢也有这些啊，比如说汉传佛教的这个唐密的几个主要的。啊，论啊，虚部，比如说像大日经啊，金刚定经啊，这两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两个，这两个藏文里面都有的，藏文的藏传佛教的这个密法里面都有的。那么这些密法呢，现在啊，过去就在啊这个唐密啊。汉传佛教里面有，唐朝的时候也是很兴盛的，但是现在啊，汉传佛教里面这个已经失传了，已经没有，比如说这个唐密的观钉啊，以及它的很多的修法，汉传佛教是没有的啊，它的啊最后的啊，比如说汉传佛教的唐密啊消失了，失传了以后呢，它的一个心想。啊，心想啊，在他的一个新式化的东西，在日本啊，在日本我这次也了解了很多，然后日本啊，那么汉传佛教的汤米消失了，失传了以后呢，现在啊有一个新式化的东西啊，在日本，然后印度佛教在印度本地消失了以后呢，它的有一部分的东西在西藏。在藏传佛教里面啊，那么这个部分啊，在藏传佛教里面呢，这叫做外密啊，外密啊，不叫唐密，叫做外密。那这个外密呢啊，说什么呢？他的观点是什么？他修法是什么呢？啊，简单的说啊，炫说啊，外密就炫说。他说，尽管啊，妄想称现缘起现象也果无其之力啊，虽然我们在六道轮回当中有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我们的五明就呈现了这个六道轮回啊，虽然是这样子啊，但是有一个办法啊，有一个办法是什么呢？但依靠本尊咒语的众多方便，能迅速从中解脱啊，那这就是他的观点啊。外这个外外密啊，外密的观点啊，外密的观点比这个中观的观点啊，中观的简洁还要高一些啊。外，但是他的见解啊，还没有达到内密的。啊，内密的境界那么高啊，但是呢，它的简洁比啊这个唯识宗和这个啊唯识宗和这个中观的 间接啊高很多啊，这样子。那高高在什么地方呢？就这句话啊，中观啊，唯识宗和中观，我们啊没有，从来没有啊，通过本尊的修法啊，通过冥想啊，然后就是吃咒。这个外密啊，里面呢有一个叫做四个瑜伽啊，四瑜伽。这四瑜伽就是身口意，然后就是佛的事业啊，神就是把身体观相为佛相啊，把观相本尊的法啊，这个唯识宗没有的，中观没有的。然后瑜啊，瑜就是吃咒啊，吃各种各样的本尊的咒啊，这个中观没有的，唯识宗也是没有的啊。中观和唯识宗等这些贤宗里面有吃咒，比如说像大悲咒，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大悲咒啊，寒传佛教里面大家都人人知道的大悲咒啊，这些也是咒啊，这些也是咒，像六字真言啊，这些都是咒啊。但是平时念诵啊，吃的时候呢，方法不一样，吃的方法不一样，吃咒的方法不一样，所以啊，这些咒啊，跟这个外密或者是唐密的这个吃咒是不一样啊，语言。然后这是叫欲瑜伽，然后性瑜伽啊，身瑜伽、欲瑜伽、性瑜伽。性瑜伽呢，就是把自己的心的本心跟佛啊的智慧融为一体的一个这样子的修法。然后事业瑜伽，事业就是发光，然后呢度众生啊，帮助一切众生等等一个这样子的修法。这个我们显宗里面啊从来是看不到的，也没有的。所以他认为啊，虽然我们有这个无明啊，有各种各样的烦恼，但是如果能够通过这个四个瑜伽来修的话也可以快速的从这个六道轮回当中可以解脱啊，这是他的观点，他的见解。这个见解中观和唯识是没有的啊，所以呢他的见解高于中观唯识啊显宗的这个部分啊，显宗的部分。所以我们要知道啊，寒传佛教里面呢也有这样子的密宗。然后我们也发现啊，寒传佛教里面不但是有这个外密啊，还有好几部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密法啊，叫做无上密法。无上密法的一些部分啊，部分的这个序部啊，也在这个寒传佛教的密法的经典当中啊，在这些文字啊，这些序部我到现在都在啊，但是呢就是没有啊，这个现在就失传了，没有这些观定啊，这些方法都没有了，但是这些轮还在啊，这样子。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密法呢，无论是这个藏传的、汉传的里面啊，都有，有一部分是密法，有一部分是显宗啊，这样子啊，这是他的观点啊。他有啊，比如说我们的比如说唯识啊，还有中观，中观的方法是什么呢？先发菩提心啊，然后呢，通过各种各样的逻辑去推理啊，最后就是让我们明白啊，一切都是空心啊，然后就修这个啊，他没有其他的，有没有冥想，有没有观相佛，没有啊，有没有吃咒的方法呢啊，刚才讲的像大悲咒这样子的吃咒有，但是没有啊这个本尊的吃咒的方法，没有。然后这四个瑜伽啊，显宗里面都是没有的啊， 四个瑜伽是我们一个普通人的身口意，还有我们的运动啊，活动啊，身体的活动、语言的活动，以及我们的意识的活动，把这四个啊，身口意、运动或者活动啊，变成佛的身口意事业啊，这个方法一个特殊的方法，这个我们显宗里面没有的。汉传佛教的显宗也没有，藏传佛教的显宗里面都没有的。显宗啊，我们藏传放汉传都是一样，显宗就是大乘佛教的显宗是唯识和中观啊，没有别的了，就这两个，这两个里面都没有这样子的记载。但是这个外密啊里面有啊，日本的密宗或者是这个唐密或者是藏传佛教的外密里面就有啊，那他为什么有呢？啊，而这个卫士他们没有呢？这就是因为见解的高低啊，决定有什么样的方法。比如说，我用什么样的方法呢？就是以我的见解来决定啊，不是我们做一件世俗的事情也是这样子吗？啊，世俗的生意做生意也是这样，你能够做多少啊？是以你的直上啊来决定啊，如果你这个做生意的头脑啊很聪明啊，那你做得很好啊，不够聪明啊，那你做的就没有不可能那么大啊，这不就是世俗也就是这样子吗？所以呢，这个外密啊，他为什么能够用四个瑜伽？他为什么他用呢？为什么唯识宗不用呢？为什么中观不用呢？啊，那就是因为见解。见解不一样啊，我们唯识和中观还没有发现有一个这样子的方法，把自己的身口意运动变成佛的身口与事业，他还没有发现啊。而外密他就发现了啊，他发现了有这样子的方法，他也说了啊，虽然啊，尽管妄想呈现的缘起，这是他的欠缺的地方啊。他的欠缺的地方，如果我们到了无上瑜伽的话，无上瑜伽会告诉我们没有什么妄想呈现的缘起，本来都是清净啊，他会告诉我们。但是外密他就不会这样讲啊，外密呢他就说虽然啊有这样子的啊这个无明啊的呈现。啊，是有的，但是没关系，我们通过本尊啊，就把它可以转化啊，这是他的见解，这是唯识宗没有想到的，中观没有想到的啊，是他的优点，但是他的缺点是什么呢？他仍然啊认为啊这个世界就是啊因啊这个世界就是无明啊呈现出来的一个啊世界啊。他还不知道现在就是本来清净啊，这个道理他还没有明白，所以呢他的这个见解啊高于这个唯识和中观，低于这个外内密啊，就是他就是在中间的部分啊，就是这个在于中间的这个层面上。众多方便啊，密法里面呢有很多的方便，包括这个外密啊里面也有很多的方便，现在我们没有这个传承啊，这非常可惜的。比如说汉传佛教也有很多的唐朝翻译的这些经典啊，这些佛经都有了但是没有观地呢，什么都没有了，就完全就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日本呢有一个新式化的东西，但是真实的也很难讲密法的这些文思修这些方面呢很难讲，但是呢有一个仪轨日本的很多的这些寺庙，密宗的寺庙里面呢有很多的仪轨他们的学校也就是学很多这个 很多这个衣柜啊，就各种各样的衣饰，因为密宗里面的衣饰很多啊，我就是觉得非常的遗憾，就是因为只有只剩下了这些衣饰啊，衣饰的真正的意义，就基本上也就不存在了，不存在。如果现在去恢复一下是很容易的事情，恢复一下啊，因为还是有很多的修行非常好的长老啊，也有很多的虔诚的这个年轻的人，想学的啊，有这种兴趣的人是有的啊。那么这样子的话，他的这个意识，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些意识到底是干什么？什么意思呢？啊，这些内容上面稍微再完善一点的话，啊，其实是这个唐迷呢，他可以完全啊，可以这个复兴啊，这个完全没问题了。但是现在只剩下了一些这个意识啊，只有一些意识，各种各样的意识，没有别的了。那汉传佛教里面呢，啊，好像这个意识啊，好像也不在了啊，观定啊这些都不在，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啊，对我们佛教界啊来说。啊，就失去了这些传承失传啊，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损失啊，非常大的损失，因为本来就是一个这么非常好的一个具体的修行的方法啊，那现在全部都没有了，那没有了以后呢，我们只能又回到中观和唯识的这个层面去修啊，本来是可以是一个很高的地方就直接可以去修啊，但是这些失传了以后呢就没办法。所以这个呢，我们怎么样在汉传佛教里面把这个啊唐迷的这些内容怎么样去啊把它恢复啊完善啊，这个也是应该是一个我们佛教界啊应该去思考的问题啊。我们现在很多地方都在讲啊，我们要恢复这个，我们要把弘扬这个比丘尼的啊这个戒律，很多人非常的重视，非常重视啊，当然好，这个非常好的啊，但是我们就好像是没有那么的去重视我们怎么样啊失传了的这个唐迷啊，怎么样把它恢复啊。这个好像我都没有听说过，也许有啊，反正我没有听说过。这个其实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非常，因为这些资料现在可能是当时印度是有这些梵文的这些资料，现在可能印度也不一定有了啊。但汉传佛教韩文版的这个大藏经里面，这些文字是有的。但是现在没有人去学习，现在又没有人去观定，没有人去用所以我们也不会修了所以他不是说了吗但依靠本尊周遇众多方便，能迅速从中解脱那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方法了，失传了，文字有了，但是内容已经没有了我们要修法的话，那只有回到推到中观和唯识的这个层面去修本来这些都是有的但现在失传了以后呢，只有往后推到中观，推到唯识这个地方去修目前这个就是我们的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很大的损失。好，这是叫做歪迷，然后下面第四就是误伤瑜伽宗众误伤瑜伽他们的这个观点宣说正悟通哭即是菩提这个就是他们误伤瑜伽才有这个觉悟说正我，如果我们真悟的话，痛苦本身就是菩提，烦恼本是解脱之大智 烦恼本身就是智慧，但是外迷他没有讲啊。我们看第前面的第一句话，像尽管妄想称现缘起显现啊，他仍然觉得这个世界是无明啊缘起的这个呈现的一个不清净的世界。但是悟上密宗啊，悟上密宗就告诉我们，如果你不证悟的话，没有证悟的话，那看起来这些都是不清净的啊。但是如果能够证悟的话，实际上啊，痛苦就是菩提。痛苦的意思是我们的轮回啊，轮回不就讲痛苦吗？轮回就是菩提啊，轮回就是菩提。然后烦恼本身就是啊，大智慧。这就是悟上密宗的他的这个他的见解啊，悟上密宗的见解。比如说我们前面讲过的这个外密啊，或者是这个唐密，唐密的这些仪轨啊，这些仪轨当中啊，比如说我们首先把自己观想为大日如来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坛城，我们观想坛城以后呢，我们从佛的插图真实的佛的插图当中殷勤大日如来或者是这些佛然后就融入我自己融入我。然后我就吃粥我刚才讲了比如说我们可以吃大悲咒大悲咒，但是没有说观世音菩萨殷勤荣辱自己在吃大悲咒，没有这样子的，显宗不是这样子，顶多就是我们把观世音菩萨观想在前面，我在这里，我就祈祷观世音菩萨念大悲咒或者是其他的咒，都是这样子。但是这个唐米就不是这样子把自己观想为佛的坛城，然后呢从真实的佛的坛城当中呢，就是邀请这些佛菩萨这个邀请迎请佛菩萨，专门有这样子的衣柜通过这个衣柜一是迎请，然后融为一体跟我融为一体，我本来刚才不是把自己观想佛了吗然后现在又从这个法界当中从佛的插图当中引起融入我的身体，然后在这个当中持咒，直上这个大坐的，比如说大坐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持咒一两个小时直上这个时候呢，他认为佛跟我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本尊和我是无二无别的这个境界很高的很高的仙宗唯识中观从来没有这样子的修法这个我们不需要任何的争论，我们可以把中观的书和唯识的书通通把这些修法拿起来看一遍，就知道我们永远都找不到这样子的修法。但是这个歪迷唐迷有，然后念完了以后吃粥吃完了以后呢，最后有一个衣柜，有把佛本尊跟我分离分离了以后又把送回去送到他自己的地方然后我们这个当中比如说佛邀请了以后呢，有我们就供佛供品，然后呢磕头等等很多，这就完全就是像一个我们去请个客到我家然后呢给他吃东西然后呢就给很多的礼品最后又把他送回自己的家里，就是这样子的这整个的衣柜都是这样子那么他的有点是什么呢？至少在吃粥的时候呢，我可以跟本尊是一起的这个是他的有点。他的缺点就是 自己观向了本尊还不够，还要殷勤一个本尊融入我，最后又把它送回去，又这两个又这样子的分别，这是他的缺陷啊，缺陷。所以就是为了弥补这个缺陷，这个无上密宗他就说了啊，无上密宗就是说，如果你能够证悟的话啊，痛苦这个轮回啊，即是佛啊，烦恼即是菩提，所以你就不需要这个从法界当中引请啊佛，更不需要最后又把它送回去，根本就不可能，这是你自己的啊没有证悟无二无别的一个表现啊。就是实际上你本身，你如果知道的话，你现在就是佛的坛城了，现在就是清净的啊。所以无上密宗的他的所有的这个修法啊，都是啊根据这个见解啊来指定的啊。那么外密他为什么把佛引请然后又送回去啊，然后内密啊他为什么说啊不需要引请也不需要松毁，就是现在我的本体就是佛啊，然后他的这个修法也就是根据这个观点来的啊。那为什么他们有这样子的不一样的这个修法呢？也是因为他们的见解的高低不一样啊，见解的高低不一样，所以他的修法就不一样，所以他的方法就不一样。密法里面的啊，包括这个唐密啊，密法里面的这些修法为什么不在唯识宗里面啊？为什么不出现在这个中观里面啊？也就是刚才讲过了，因为他们的见解有高低不同啊，所以见解不高啊，那么他的修法方法也没有这样子啊。见解有多高啊，他的这个修法有多方便啊，有多么的方便。见解越高啊，他的修行的方法也是越多啊，也是越来越接近啊真相。然后这种那、啊、痛苦即是菩提，烦恼即是解脱的大智啊，这种观点啊，我们经常在这个啊这个菩提达摩啊，菩提达摩的一些论当中啊发现啊，这个我们前两年在这里也就讲过了啊，前两年，所以我们一直都认为这个菩提达摩的啊这些论啊根本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中观和唯识啊，它远远超过了这些所以它就是等同于啊这个大手印啊，大受有禅宗的一些修法和他的证悟的方法也非常非常相似啊。大受印和大圆满，当然大受印和大圆满呢也有更多的方法，但是在某些啊部分是完全是一样的，所以他的这种境界呢已经是达到了这么高了，已经完全啊。突破了这个唯识和中观的这种层面啊，它完全打破了这些，已经它的高度啊，高度已经达到了无上密宗的高度啊，不仅仅是外密啊，不仅仅是这个汤密，它的高度已经是达到了内密啊，它就是菩提达摩的这些比如说像这个这个大摩无心论啊，大摩婆香论，大摩雪梅论啊，这些小小的册子就只有几页，这个文字不多，但是呢内容是非常非常深奥的。就讲什么呢？就讲这个痛苦即是菩提，烦恼即是解脱之大智啊，大智慧。这样子，这是无上密宗的这个修法了啊，大智而修道啊，他知道了这种，他证悟了这种境界，然后呢，他的修心也就是根据这样子的见解，然后就是设定了一整套的修法，所以他的修法跟其他不一样。 不被啊时间业果所染啊，他认为是世间的因和果啊，这些都是因为我们自己迷茫了以后呢啊，在我们的这个迷茫的意识当中会出现，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些染污啊，实际上根本没有染污，没有烦恼，相同的内容呢啊，这个佛的三转法轮啊，佛心啊，讲佛心的时候有相通的内容，相同的内容会出现在这些里面啊，但是它的深度啊，还有这些一些，尤其是很多的方法，比如说像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啊，都是因为密法，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见解啊，所以他把自己观相为金刚萨埵，自己观相于某一尊，这个直接把自己观相成佛啊。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呢？他知道我们跟佛啊，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的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自己的错觉啊。那我现在要修行的话，我没有必要跟错觉走啊，我没有必要跟这个无明走，我的修法不应该啊按这个无明的结论去修，我的修法应该啊按照真实的情况啊去修啊。所以呢，他的修法都是直接把自己观想为佛呀、菩萨呀很多，然后他也不会邀请什么，也不会送走谁，这些都是他的无上密宗的观点就很高啊。最后呢，那本尊啊、佛、贪嗔，最后说清楚了以后呢，所有的本尊、所有的贪嗔，实际上就是啊，我们这个轮回道啊，这个。大幻化王后面会讲这个贪嗔，这个时候也会提到了贪嗔是什么呢？真正的贪嗔曼达拉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曼达拉啊，比如说像藏传佛教的这个曼达拉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都有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然后现在日本也有一些这个唐米的这个。坛城啊，有几个坛城，然后藏传佛教的这个坛城呢多得不得了啊，非常非常的多，但是这然后呢每一个坛城上面的啊这个图案呢就多得把眼睛都花了，我们一看啊简直是分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啊，但是我们就如果仔细一看，所有的这上面的图像都分为五种颜色，都是五个颜色构成的啊，东南西北不同的颜色，然后中间就是一个不同的颜色。虽然它这个上面有太多太多的图像啊，但是都是以五种颜色构成的。这五种颜色是什么呢？就是佛的五智慧啊，五个智慧。佛的五个智慧啊，就呈现在啊外面的世界的时候呢，然后就叫做无方佛啊，这个时候叫做无方佛。无方佛的本质是什么呢？它的本质啊，就是五智慧，佛的五智慧，五个智慧，五个智慧啊，内在是五个智慧，外在是无方佛啊，所以这些坛称的这些颜色全都是啊，所有的大大小小的图都是五个颜色啊，这就是这个坛称啊，标示什么呢？就是标示佛的五种啊，佛的五种智慧，佛的五种智慧啊，这个佛的五种智慧呢，它永远都是清净的，永远都是清净，永远都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污染的。所以就是说他就是说啊，不被时间业果所染啊，世间的业和果啊，是我们有了无明啊，就看到的一个不真实的世界。实际上本质上啊，我们的这个心的本性是没有任何的啊这个 无染。那么心的本心啊，光明啊，我们用一个字啊，用一个词汇来描述的时候呢，然后会说光明啊，我们心的本心是光明，然后把这个光明啊，再稍微啊细分的时候呢，然后就五个智慧了，五个智慧啊，稍微详细一点就五个智慧。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曼达拉啊，它的宗称总称就叫做曼达拉啊，也叫做坛称，然后坛称我们把坛称再细化细分的时候就五个颜色了啊，所有的坛称就是五个颜色。人藏传佛教里面各种各样的颜色，这个坛称我们都不知道有多少个坛称，太多太多的坛称。然后每一尊佛菩萨都有一个不同的坛称啊，这个所有坛称都是五种颜色啊。这五个颜色呢，我们刚才讲了啊，五个颜色就是象征啊五智慧啊，五智慧啊的本体，五智慧的本体啊，就是我们的心的本性，最终啊。就是我们啊讲的这个心的心这个坛称呢，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心的本心啊，心的本心。其实这些啊，在贤宗的论点当中也有讲的，实际上他的一些这些仪式啊，一些仪轨或者是修心的一些具体的方法就没有那么的细化啊，持咒的方法、冥想观想的方法不会在贤宗里面讲，但是这些理论呢也不是完全没有，像维摩诘经啊也有讲，还有就是其他的非常深奥的这些大乘佛教显宗啊里面呢也有讲，比如说像啊这个弥勒菩萨的宝心论啊，宝心论啊，实际上宝心论是不是弥勒佛自己的意思，是佛经啊各种各样的佛经当中讲的这些非常深奥关于这个如来藏的这些部分啊汇集在一起以后呢，就变成了一部论啊，这个叫做宝心论。这宝心论当中都讲过了，实际上三宝佛法僧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心的本心才是佛法僧，然后佛的法身、宝身、化身，佛的三身啊，实际上也是我们的心的本心才是三身啊。这些理论呢，其实显宗里面也讲过啊，但是现在就是我们是心的本心，那我现在要修的话怎么修啊？还是要告诉你，修我们先发菩提心啊，然后就去通过逻辑推理。就把知道心的本性是空心，然后一步修啊，质量道、加心道、见道，然后修道、无学道，五个道一步一步啊，十地一地的往上走，最后会成佛，就这么就会这样子告诉我们。但是没有一个是我现在，既然是现在就是佛的话，那有没有一个相应的现在的修法？现在我就把观相为佛，有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是唯识中观啊，这些贤宗里面从来都不会告诉我们的。所以佛啊，释迦牟尼佛他给我们啊这个设定的这种修心的方案啊，是有啊佛自己的想法啊，这个是有层次，像我们啊爬楼梯的啊时候一步一步走啊，不是一下子跳到上面，就这样子台阶一样啊。这些这个前面讲的五层啊，或者是九层啊，这是楼梯的台阶一样，有这样子的考虑。佛有这样子的考虑，佛为什么转了三次法轮？为什么一下子第一次的时候为什么不把全部讲完呢？啊，佛就是考虑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啊，这个一步一步的考虑，一步一步的修。那现在刚才也提到了啊， 最遗憾的是什么呢？那我们现在这个楼梯的啊下面的部分有了，有微师，有这个中观，这些都有了啊。那上面的部分呢，就是比如说汉传佛教里面的这个唐米啊，那就是上半部分了。上半部分我们没有啊，没有这些修法了。那怎么上去呢？啊，这个楼梯的台阶呢啊，只能走到一层楼的半啊，一半啊。那一半往上再往上怎么走啊？没有这些修法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有点点啊遗憾的事情。所以这个如果能够把这个回复的话啊，其实是可以回复的啊。实际上，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人说要回复这个，我们大家都要考虑修很大的庙啊，修很高的佛像啊。啊，我们大家就集中精力去做这些事情。啊，这个啊，是我们不被失俭业过所染。啊，第五啊，最后一个就是大圆满，就近宗派大圆满，宣说论劣智诸法，论就是我们的轮回啊，劣就是涅槃。轮回和涅槃的所有的啊，这个诸法就是所有的实物，原本人云自称大清大经等，说原本就是说本来就是啊佛的坛城，它的本质是永远都没有动摇过啊，永远都没有动摇过。但是我们现在啊也没有。这个没有了解或者没有证悟了啊，人云自称就是说佛的坛城啊，佛的坛城，我们不需要去创造一个佛的坛城。比如说像啊净土宗啊，净土宗讲阿弥陀佛的世界啊，我们不需要去创造一个世界，已经是阿弥陀佛的心愿。已经建好了一个完美的世界，已经在西方，已经在，你去就可以了啊，不需要你自己去建一个啊，这个这样子的世界，啊，你自己直接去啊就可以到这个世界，不需要啊，这个世界已经存在了，是人云自称啊，对我们来说是人云自称，当然这个。对阿弥陀佛来说，这个不是人云自称，是阿弥陀佛的原力啊创建出来的一个世界啊。但对我们来说呢，我们不需要去创建一个世界，极乐世界已经在。同样的啊，我们的心的本心的这个佛的插图是人云自称的，本来就是从物事以来就已经在，已经存在的啊，只不过就是我们没有发现而已。实际上这种道理呢啊，佛心啊，我们讲佛心如来藏的时候就这些道理，不，佛心如来藏不就是这样讲的吗？啊，大家可以就阅读一下啊，大乘如楞伽经啊，还有就是大涅槃经啊，维摩诘经，华严经啊，就看看这些书里面都在讲啊，都在讲我们的心的本心是从来都没有这个无染污，它的本质是永远都清净的，永远清净的东西物事以来就在啊，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他们口口声声这些大乘佛教的这些显宗的这些非常深奥的这些法都在讲这些内容了。所以啊，人云自称大经等，经和等，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解释过了。经啊，就是清净啊；等大平等啊，大平等。经啊，就是本来的清净啊。然后呢，等就是大平等啊。这两个我们去年、前年已经解释过了，不需要再解释。不观待。啊，道的勤作啊，不观待，就是说，是不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啊？我们修了道以后才啊变成勤净，不修道的话就不勤净啊，不是这样子啊。 我们完全就不依靠这个修行。那我们修行有不依靠修行，那我们修行是为了什么呢？我们是为了明白这个存在的这个真相真相不需要去创建但是我们一般的这个显宗的见解就不是这样子显宗也有分两种一个是像这个像这个讲如来藏佛心如来藏的这一部分的显宗，另外一个呢不太讲如来藏，就是讲一般的空心无我的这种显宗分两个，在藏传佛教里面是分两种。然后这个讲如来藏的这种佛经呢，虽然它属于显宗但是它会告诉我们实际上刚才也讲了三宝佛的三身还有这个法身法身我们金刚可以阅读金刚经金刚经我们都看得出来这个有声音的有心想的有可以看得见的这不叫佛这个不是佛。佛是什么？佛就是他的法身法身就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就是如来藏佛心佛心如来藏。所以佛心如来藏是不是通过我们的修心去创建一个新的如来藏？不是我们的修心根本就不需要创建新建一个如来藏，根本不可能。如来藏是永远都是存在的，它是永恒的它永恒的。如果是之前不在后来我们去修创建了，那不就是无常了吗？佛心永远都不会是无常的所以它就是不关待不依赖不依靠修道修跟不修心的本性永远都是这样子，这跟修和不修是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一般的显宗呢，我们会说我们现在我们的轮回是痛苦的有生老病死的痛苦，但是我们努力的去修心然后佛这个一般的显宗呢也会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精神都是属于这个四谛四谛当中的库谛库谛库谛就是有楼的有楼的这个痛苦的库谛，不会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现在就是佛的坛城，我们的心的本性现在就是佛的智慧，不会告诉我们我们里里外外的我们的身体还有我们的精神全部都是属于四谛的苦谛，苦谛就是痛苦痛苦无常无我这样子的。那么这种有楼的不清净的痛苦的这个身体我们通过学佛，通过很长很长时间的修行，然后把它逐渐逐渐的转变，最后呢就我们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有楼的痛苦的身体逐渐就变成了佛的身体我们的有楼的痛苦的有烦恼各种各样有各种各样的烦恼的这个精神，通过修心把它转变转化为佛的智慧这个是我们的一般的显宗的观点。然后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稍在显宗里面稍微高一点的讲如来藏的这种显宗的观点就不是这样子了不是这样子他会告诉我们不需要去创建佛心佛心不是我们创造出来的佛心如来藏不是通过我们的修心创造，它本身就存在。然后再往上的话，把这句话呀说得更加的清楚，更加的清楚把这一句话就在外密或者是东密唐密，然后就是内密这些密法里面呢，把实际上讲的就是这句话但是 讲得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说得越来越清楚，而且不仅仅是理论上说得清楚，他给我们提供一个相应的修心的方法啊。既然现在就是我就是佛的话，那我有没有一个办法现在就是佛的一个这样子的方修法呢？他说有啊，你就把现在就观想佛，自己观想为佛，然后吃粥，身体上发光，现在就去度众生，现在就供养佛啊，等等啊，这些是相应的这个修法啊。我们不是说显宗里面没有修法，显宗里面当然有修法，通过显宗的修法完全可以成佛的啊，没有修法怎么能够成佛呢？就是说现在既然现在就是佛的话，既然有一个这样子的见解的话，那应该有一个跟这个见解相应的啊，对应的一个这样子的修法应该有的，这个修法没有的，这个修法只有在密法里面有啊，密法里面才有所以这里面就讲啊，不冠带道的勤作啊，根本就不需要这个用道修道啊来啊创建啊，本来就不存在聘用业果的束缚染污啊，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比如说做梦的时候啊，比如说一个人啊躺在床上，然后呢睡着了以后就做了噩梦啊，做了各种各样的噩梦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啊，这个时候啊，他从梦的角度来讲啊，有这些恐怖的这些景象啊都在，但是那个时候如果他的床边啊站着一个人看的话，那他这个啊他的床上他的卧室里面有他看到的这些恐怖的现象吗？根本就不存在的啊，根本不存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平庸的野果啊，这因果的这种束缚是不存在的，是因为刚才比如说啊，他的卧室里面他的这个啊床上，比如说他看见了梦里啊看到了海啸啊，或者是这个战争啊，这样子的话，那他的卧室里面有战争吗？啊，当然没有战争，是因为他睡着了啊，然后就开始做梦了，所以就是有了战争了啊。就是同样的道理，因为我们啊无明啊迷茫啊迷乱，所以有了这个轮回啊，所以有这个轮回。实际上这些都是啊不存在的，一切道。归根结底，唯一啊，就是他啊，就是他。他是谁呢？啊，所有的道，归根结底啊，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就是要达到这个如来藏啊，本来清净的啊，这个目标啊，本来清净的目标。禅宗的六祖慧能大师的啊一句话：本来物亦物。啊，这句话如果稍微再清楚一点的话，那就可以变成啊佛心了啊。如果我们把它解释为本来无一物，就是本来就是不存在，这个都是空心啊，这么解释的话，那就是一般的啊空心的见解，一般的中观的见解。如果说本来无一物，本来就是清净的啊，这几天我们在外面讲的课里面也提到了，你们有些人可能也关注了，这个有一部佛经叫做赤人菩萨经啊简齿的赤啊，赤人菩萨经，这里面就讲了很多关于我们的心的本心的啊这些事情。那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性无忧心，自曰本经啊，就是说我们的心是没有醒的啊。如果证悟了啊这一点啊，那么这个叫做 自于本经啊，这就叫做本来清净啊。我们现在我们的怎么可能没有心呢？有各种各样的情绪，但是这些都是啊，是我们自己的错觉，就像睡着了以后呢，做梦，梦里面就看到很多很多东西一样啊。梦里面的这些啊，实际上它的本质是啊。本经的梦里面也可以叫做本经，为什么呢？梦里面的这些啊恐怖的现象，实际上啊，他的我识里面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本经的啊，因为他的我识里面不会有海啸，不会有战争，不会有瘟疫啊，不会有这些恐怖的现象，所以这是本经，本来就清净，过去。也没有发生过，现在也没有发生，未来也不会发生，所以是本经啊。那我们的内心当中也不会，实际上不会啊存在这些东西，这所有都是无明导致的啊。那么现在我们，那是不是我们不需要修道啊？需要修道啊。那么修道啊是用来干什么呢？啊，修道。是不是把一个不清净的东西啊，把它作为清净啊，而是清净的东西让我们知道是清净的啊。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梦里面还心啊，还心，你心过来了以后呢，你就来到了本来清净的世界。这世界啊，本来就是清净的，这里面从来没有发生过你在梦里面看到的这一切，从来没有发生过啊！现在啊，通过修心，你要做什么呢？不需要啊，到啊，不需要到啊另外一个世界去创建一个清净的坛城啊，清净的坛城本来就在。比如说我们啊。做噩梦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不需要我们把噩梦啊放下放弃，然后创建一个没有噩梦的世界，不需要的。我们从噩梦当中啊醒过来了以后呢就可以了，不需要别的啊。那我们的修心，所有的修心是让我们唤醒啊这个轮回的梦里面。啊，它的目的就是仅此而已。实际上，我们的这个修心呢，你不需要去创建啊，不需要创建什么新的世界。这个就是大圆满的修法啊。然后一切道归根结底啊，归根结底，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道啊，修这个圆满次第、升起次第，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道。各种各样的道，最后呢啊，让我们明白啊，让我们明白一切都是人云自称啊。其实这个我刚才也讲过了啊，大目祖师的这些论里面讲了很多啊，治不过大目祖师的这个方法呢啊，禅宗的直接去看心啊，还不会有。太多的，比如说像密法里面的七脉明点的修法呀，还有这个比如说大圆满当中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修法，这些修法是没有的啊。但是有另外一种修法，也是一个很直接的修法，禅宗啊，就是去看自己的心，治治人心，这种方式啊去修心，最后也就达到了这个本来清净。然后我们从人无我，从小乘佛教的人无我到无上密宗，所有的道，我们刚才讲了有五乘、三乘或者是九乘，所有的这些乘就把人最后要送到这个地方啊。乘我们前两年已经解释过了，乘就是我们乘坐的这个车。就是车妙华莲华经也讲过了，车有很多车是牛车羊车还有这个鹿车 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车，那么这些车的速度都是不一样的速度不一样，最后这些车都可以到达目的地，都可以到达目的地同样的，我们可以分三乘或者是九乘，可以分很多乘，但是最终就要到达这个人云自成的这个境界。所以呢，说所以说一切道归根结底就是它就是本来清净。禅宗也不是说为了禅宗的这个修道，也就是为了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明心就是就这个佛心然后呢，佛心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人云自成的这个坦诚，人云自成的坦诚。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些法都是在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往上走往上，就是我们的见解提高了一个层次，然后我们就堕了一个修法然后堕高一个层次的见解，然后我们就堕一个跟这个相应的这个修法，然后我们的见解没有那么高那修法也不是很多的，一个很简单的修法通过这个修法也可以达到最后的目的地，但是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很长时间所以佛的这些这个八万四千个法门最终都可以到达他的目的地但是就是这个速度不一样，这是佛自己讲的，大家可以看《法华经》这是速度不一样的有些快有些慢为什么有快和慢因为这个方法的多少方法的多少就决定它的成就的速度为什么有这么多不一样的方法，有些有很多方法，有些不多呢？那就是它的见解就决定它的方法的多少见解就决定它的方法的多少所以最终就是需要这个见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见解呢我们通过比如说像大熟音大圆满这些非常高的见解那么方法也有很多种的方法，但是也有非常直接的简单的方法，有各种各样各式各样的方法。这些方法当中呢，我们可以自己去选每一个方法都可以达到最后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目的地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大家要学迷学迷的话，那必须要心胸大开学迷我们一直都是非常的狭隘的这种想法，然后就分各种各样的派永远都相信自己的感官认为我看到的就是不清净，所以一定是不清净如果谁说了现在就是这一切都是佛，或者是我们的烦恼现在就是这个智慧那我坚决反对，或者是不接受拒绝这种态度这种狭隘的态度这种过度的这个相信自己的感官的这种执着永远都没有办法修密法，永远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密法的这些见解。不仅仅是密法显宗讲佛心如来藏的这样子的见解也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非常有意义的这个层次密法我们不能说比如说 大乘、小乘、显宗、密宗，谁高谁低啊？这个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佛的这种层次啊，是有考虑的，佛有自己有考虑的啊。然后这个啊，这些修行的方法啊，应该用什么样的人去修啊？这些都是佛自己心中有数啊，所以就是佛就设计了这么多的方法，这么多的修法啊，都是有道理的。那么关于修哪一种修法，走哪一条路啊，就是自己去选啊，自己选啊，没有人要求啊，我们一定要去修密法，也没有人要求我们一定要去修什么法。这个对自己对哪一个法啊有信心啊，就去修这个法。但是啊，我们啊，就是自己能够接受的啊，这些法我们认为是很了不起的。然后自己不太明白的、搞不懂的这些呢，然后我们排斥啊，说不是佛讲的等等啊，这样子的话啊，那就是比如说不信佛的人啊，那他也不就是这样子吗？他就认为这个善恶因果啊、轮回都是迷信啊，他自己能够接受的就是现实的这些了啊，然后现实的这些一切我接受，其他的这都是迷信，都是不对，都排斥啊，这些都是做法都是一样啊，所以我们要打开心胸啊，本身要学大乘佛教的时候，就是需要大乘的这个需要啊这个开放的心态啊去学大乘佛教是这样子的。那密法呢，更需要这样子的心胸啊，没有这样心胸，我们没办法学密法的啊，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后面呢再讲到一些这个九尘的分别。程序入次九尘见解的安离无有不同这个是一个里面一个简单的一个争论，这个我们可能不需要了。好，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升起次第啊，升起的这个修法，密法的修法，分二密法的修法就分二，一从本题的角度说圣愿二道啊，密法的所有的这个修法就是可以分两种一个叫做升起次第另外一个叫做圆满次第，就这两种。本质上从本质的角度讲的话就是有两条路两个修法，一个是升起次第，另外一个是圆满次第。然后从这个方法修行的方法的角度来讲从实修角度讲，方便解脱二道，一个叫做方便道，一个叫做解脱道这些道下面会有讲会一步一步会解释的。这当中第一个就是升起次第了升起次第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跟我们的修法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佛教徒尤其是学迷的这个佛教徒呢，每个人都在念很多的这个仪轨，念很多仪轨像都母的仪轨像这个仪轨那个仪轨，很多每个人都有一个功课。这些功课里面呢这个功课里面就有很多的，大部分都是在念诵各种各样的这些仪轨。那这些仪轨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光是念这个仪轨的这些字这些仪轨的文字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这些仪轨是用来做什么呢用来做什么？比如说我们传统上古代的人有一个这样子的习俗，比如说我烧一种 烧口薪啊，比如说我的朋友在原处，然后今天有一个人到那个地方的话，那我给他烧一个口薪啊，这样子的时候，就是带这个口薪的人啊，他就怕忘了这个口薪啊，他就啊在这个手指头上啊算一条线啊，算一条线啊，这就是提醒他啊。有一个口薪啊，到了以后呢，你就别忘了，一定要告诉他，就这意思，起到这个作用，没有别的意思啊。他在手指头上算一根线，这不是他装饰啊，不是他的戒指啊，这是一个为了提醒他啊。那么我们的衣柜上的这些文字啊，都是让我们提醒啊，提醒。升起次第的修法啊，提醒我们怎么去观想，提醒我们怎么去吃粥啊，都是为了这个。如果我们啊不去观想啊的话，那就是只是念这个文字啊，文字没有任何的意义了，它失去真实的啊真实的意义。所以我们啊，平时念这些密法的仪轨的时候，就必须要知道啊，升起次第以及这个升起次第的全部的修法都特别的重要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但是这个升起次第呢，我们现在啊是讲不完的，大概简单的说一下这个重要性而已啊。升起次第呢，这是随同确定自信继续之以的简洁啊，就是说我们首先要确定啊，我们的自信，我们的心的本心是佛的本来就存在的这个坛城啊，继续我们已经学过了即道果啊，三虚之前已经学过了。这个简洁啊，有了这个简洁以后，对现啊，对现有现有这两个词啊，也之前解释过了啊。现是什么意思呢？现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啊，这些外面的或者是内在的啊一切现象。有啊，有是什么呢？这个世界上。啊，这个宇宙当中啊，我们看不见啊，但是它是存在的啊，这样子的东西。显，这是我们能看见的啊，我们的感官能够看见的。有，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存在的啊。那么现有啊，这两个啊，要分开理解啊，这个不是不能理解，现有就是现在存在的，不能这样子理解。啊，显是现象啊，有就是存在的，所以现有这两个字当中就是包含了万事万物啊，万事万物。现有静等之力，就是说万事万物都是本来清净，本来平等啊，本来平等就是空心啊，主要是空心方面的。这个道理啊，我们了解了以后啊，然后通过改造内心啊，这个地方改造就是稍微有一点点不太好理解啊。改造，如果我们用这个造作的话，就更加会好一些啊。通过造作的内心，因为升起次第的话。比如说我们去观想一尊佛啊，我们把自己观想为本尊的时候呢，升起次第还没有达到一个真实的这个标准，是我们的内心造作。我们比如说我们心里想啊，我是金刚萨埵，类似于这样子，有一点点造作的成分啊，还不是一个很标准的。圆满次第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圆满次第的时候呢，我们完全啊，比如说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很这个标准的就达到了佛的坛城啊，修得很到位啊。 升起次第呢还不是很到位啊，还有一点点的早着的部分，所以叫做内心的早着是这样子啊。用盖早的话，可能有些时候有一点点不好理解。通过造作的内心，修习的方式屈辱啊，它的屈辱的方法呢，就是一种早着的方法去修啊。我们密法的修行，先是升起次第，然后就是圆满次第啊。那我们现在开始修本尊的时候啊，或者是开始修这个佛的坛称的时候呢，因为刚刚开始呀，所以就是有一些早着的部分啊。开始修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的啊标准，不早着这个不可能的，所以就是有一些早着的部分啊。所以呢，升起次第呢是有一些早着的部分。其实这种啊观想佛的贪嗔啊，我们必须要明白显宗啊，这个之前也讲过了，显宗里面讲，显宗的佛经就讲，我们到了八地的时候啊，因为比如说菩萨到了八地的时候呢，然后才能够看到啊这个世界完全是清净的啊。比如说我们一个八地菩萨的人跟我们一个普通人站在这个地方往前看啊，那我看到的都是我们这样子的人，那么他八地菩萨看到的那不是这个这样子啊，他看到的就是清净啊，清净的世界，清净的世界，清净的世界呢就像西方极乐世界这样子的世界啊。那我们两个人站在一个位置上看一个东西啊，结论都不一样，看到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我看到的就是不清净的啊轮回，他看到的就是佛的啊这个坛称。这个显宗里面也是讲过的啊，这是显宗的观点。但是显宗里面就讲人修行到了八地的时候才有这样子啊，八地的时候呢啊才有这样子的境界啊，八地之前呢还没有一个这样子的升起次第的修法。那密法啊就还不需要到八地，像刚刚开始修的时候就有这些修法了啊，但是开始修的时候就是有一点点早着的部分啊，所以呢内心的造作就这意思了啊。所以我们啊这个之前也解释过了啊，密法啊就叫做啊过道用啊，过就是结果，最后的结果，把最后的结果转为道用啊。现在就把这个最后的结果，我们啊的成佛大道，佛的境界，佛的境界，我们现在啊就把自己观想为佛啊，这样子修，这叫做果转为道用啊。那显宗里面呢啊不会用把果啊转为道用，没有这样子的方法，所以这些都是有一定的不一样的地方了。那么这个啊，通过内心的早着啊，休息的方式啊，屈辱啊，先是我们观想的方法呢，先我们看啊佛像啊，眼睛去看佛像，然后眼睛啊看佛像看得非常清楚以后呢，然后我们的心啊去想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佛像是金刚萨埵啊，就是我。啊，我们的意识要去这么去想啊，所以就是有一定的这个早着的部分，早着的部分，但是没关系的，这早着的部分啊，通过他的修心的提升啊，最后没有这些早着的部分。屈辱成为啊升起次第，或者其他生交种。也其他的密法里面啊，叫做毕量瑜伽，毕量和贤量啊，这个是我们的英明的这个俗语啊，英明的俗语。贤量是什么？是我的肉眼直接看到的，叫做贤量啊。毕量就是逻辑推理 啊，逻辑推理，伎俩我看不到啊，但是我知道这个东西是这样子。那看不到怎么知道的呢？是我推理的啊，不是猜的，猜和推理是不一样啊，是我推理的啊。那么这个叫做伎俩啊，推理的这个东西呢，虽然知道了，但是不是很清楚啊，不是很清楚。直接看到的就是非常的清楚，所以呢，我们的圆满次第叫做鲜亮的瑜伽啊，升起次第呢就叫做比量的瑜伽，比量瑜伽啊，升起次第呢离真相啊稍微还要远一点点，远一点，所以叫做比量啊。其他的佛经当中呢，这也叫做这个比量。然后下面的这个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啊，否则的话这个我们不知道讲了半天不知道什么是升起次第了。升起次第也顺应时间成熟次第啊，这个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东西啊，大家一定要这个记住。时间成熟什么意思啊？时间成熟，世间成熟就是说我们一个普通的人啊，首先我们上一辈子死了，死了以后我们在中阴，然后中阴以后我们投入了父母的精卵当中然后呢怀胎的这个九个月这个精卵的细胞不断的结合，不断的分裂，然后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我们的人的样子。然后呢投生投生这个一个婴儿逐渐的长大然后呢安家立业最后就是死亡这个叫做世间的成熟过程这叫做世间的成熟过程。然后我们的升起次第的所有的所有的修法都是对应就是对应这个时间的成熟。这里面也讲过了升起次第也顺应顺应就是对应的每一个都有一个对应的修法。比如说这个升起次第里面升起次第里面我们首先观想的时候你们回去再注意一下我们天天念的这个衣柜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意思到回去看看首先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观想佛的时候在莲花上面莲花和月轮上面先是观想一个小小的明殿小小的明殿，比如说像这个佛主的这个一个柱子这么小的一个明殿然后这个明殿呢，这一个圆圈一个圆圈，然后这个明殿然后呢，中间又出现了一个，比如说我们修观世音菩萨的话那就是一个师中子子我们平时就叫做中子子，如果是修这个文殊菩萨的话那就是德这样子的中子，这个中间就出现一个中子字，然后这个中子字呢再变成了中子字再变成一个，比如说我们修这个文殊菩萨的话，因为文殊菩萨的这个手里的法器是一个宝剑就变成一个宝剑如果我们修金刚萨埵的话，那这个就变成一个金刚金刚，然后这个金刚发光最后呢这个金刚变成了一个这个金刚萨埵的像，金刚萨埵的像那么这个当中大家看看首先这个明殿是什么？父母的精卵的细胞精卵的细胞明殿，然后明殿当中呢出现了一个狮子或者的子，是什么呢？父母的精卵的细胞当中进入了我们的灵魂意识然后 把这个又变成了一个金刚，还没有变成这个金刚萨埵啊，变成一个金刚萨埵手里的金刚杵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这个外胎九个月的这个过程当中，逐步逐步的变成一个人的形象啊，就这意思。然后最后把这个金刚杵啊变成了金刚萨埵，这就是啊，就是对应什么呢？这个时候这个人啊就出生了，出生了以后就是一个啊婴儿。但是这个时候呢，金刚萨埵呢就是有只有比如说一个脸一个头两个手啊这样子。然后有些佛菩萨呢有三个头六个手啊，有更多的手，比如说我们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更多更多更多更多的手啊。这个就是我们一个人生下来以后呢，我们的人脉关系啊，人脉关系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人际关系啊，最后就是关系到成千上万的人啊，这是对应啊这些东西。那为什么要对应这些东西呢？啊，下面也有讲啊，此地以大空心啊，大空心是我们大家啊注意啊，我们注意一下我们的功课的这些衣柜。首先每一个衣柜开始观想本尊的时候呢，前面啊就有一个阿字啊，有一个阿字。那这个阿字是象征啊空心的空心。我们修升起次第的时候啊，首先我们啊把这个前面有皈依和发菩提心的衣柜啊，这个念完了以后呢，我们的心要就进入空心当中，在空心当中最好的就是在空心当中啊，停留一段时间，短短的时间，先是空心。这个空心啊叫做大空心啊，先我们观想的时候不要直接去观想啊，这个本尊先啊安住在空心当中，然后空心当中啊，然后换大悲啊，换大悲就是说，在这个空心当中啊，我们对入幻入梦的众生啊发大慈悲心啊，这就这意思，叫做换大悲，就是说不是一个。有执着的这个大悲心啊，就是入幻入梦的大悲心，对所有的众生啊，入幻入梦的大悲心。这个我们刚才啊讲过了，先是空心啊，然后是这个大悲心，然后再这个第三啊，然后意受因啊。意受因是什么呢？意受因是我们观想的时候呢，一个单身的啊，单身的金刚萨埵，或是比如说我们是有双身的话，那也是啊，这个佛父佛母只有一个头两个手的啊，头和手不多的啊，这样叫做意受因啊，意受因。然后后面有个叫做堕受因啊，堕受因呢啊。然后我们比如说我们现修这个升起次第的时候呢，先学修这个一手引啊，只有一个头两个手的这样子的本尊。然后这个本尊的修法我们比较熟悉了以后呢，再去观想啊，像前手前眼观世音菩萨这样子，有很多头有很多手的这个佛菩萨。这叫做堕受因啊，也叫做右系受因啊，这一个意思。然后纵回合修啊，纵回合修呢，就像类似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回宫啊一样啊，那就很多人就一起共修啊，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共修。五种方式修行啊，五种方式修行。那这五种方式修行有什么意思呢？啊，从而向下 清净轮回之习气啊。刚才我们修了很多对应的啊，对应的这个方法，比如说刚才我们讲过啊，我们的这个父母的精卵的细胞啊，对应的修法就是一个明点啊。然后我们投入了、投身了这个父母的精卵当中的时候呢，那不仅精卵就是一个物质而已啊。但是现在我们投入了以后，就不是不仅仅是一个物质啊，就变成了一条生命啊，变成了一条生命。这个的对应的修法，就中间啊，明点的中间就开始出现了一个字啊，一个中子字，这个对应的修法，然后啊，变成了后面就变成了这个金刚杵啊，这个是对应什么？对应这个啊九个月的啊九个月的这个怀胎期间的啊胎儿的这个新成的全部的过程的对应啊，就是这个金刚啊，然后啊诞生啊，就是婴儿啊的这个对应是啊一个。一面二鼻啊，就叫做一收音。收音是什么啊？收音这个时候我们不是用收来大收音啊，收音就是把自己观想为佛啊，这叫做收音，也是一个密法里面的一个这个俗语。然后这个密这个对应的就是婴儿的这个这个阶段然后呢我们把这个佛就观想为比如说三面六臂或者是更多的头、更多的手的时候呢，这就是对应一个人开始成年以后呢他开始发展自己的事业，发展各种各样的人脉的关系就是对应的是这个。然后这个当中呢，我们持咒啊，这些念咒啊，这些都做完了以后，最后的时候最后的时候呢，所有的修法都是一样，升起自己的这个本尊最后由花光花光融入了这个法界当中，融入法界当中，这就是对应对应死亡最后就是死亡。死亡以后呢，我们死亡的前期死亡的前期就是进入昏迷的状态。这个昏迷状态当中呢，也有一个非常非常短暂的如来藏的现前佛性如来藏的现前。那这个对应死亡的对应就是最后的化光融入化融入法界的这个部分。那这样子我们可以这个大致上可以这样子，从明点到最后的这个一面二臂的这个本尊的观想，这就是对应生这是对应圣。然后从一面二臂再变成前手牵引这样子这个就是老人生下来以后就逐步会老这就是对应老。然后最后的最后的这个化光融入法界就是对应死亡。它就是对应的就是生老病死这四个病没有单独的，就是生老死就这三个。那么这样子的对应的修法有什么意义呢就这种修法它有简洁，它本身就知道这四个的生老死本身就是本身就是我们刚才讲了这个佛的智慧这本身就是涅槃然后知道，不仅仅是知道，现在就有这种方法有方法修这种方法的话，那就这些修法，这些对应的修法，就是清净了我们的轮回的这些轮回的这个生老死就清净了，所以就叫做从而 向下清净轮回之息，就是轮回的息气，就这意思。然后这是向下，下往下就是轮回是下，涅槃是上，这个意思啊，实际上是没有上下的。向上圆满涅槃之果啊，向上就是我们修了这么多的本尊的修法啊，就把我们的这些对应的这个升起次第的修法，就我们的轮回的这些生老死清净了以后呢，然后就圆满了啊涅槃的这个果位啊，涅槃的果位，并能成熟圆满次第啊，能成熟圆满次第的意思呢，我们刚才不是说升起次第呢还不就是不太成熟吗？啊，还有一点点早着啊，那这个造作就逐步逐步的变成不早着的啊，逐步逐步变成表准的，所以呢它就达到表准的时候呢啊，然后就是圆满次第了啊，圆满次第，所以变成啊圆满次第的这个成熟的次第。宗旨在改造的心啊，这个地方我们用早着的心啊，在早着的心前，现有，现有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了，万事万物了，现有成仙为庆敬豪寒幻化王伦之前啊，在这个早着的心的前面啊，把万事万物都变成了一个毫寒无影的幻化王，就是无边无际的幻化王。幻化王就是佛的贪嗔啊，无边无际的佛的贪嗔。一至啊，这个还没有先啊，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之前啊，一直都要学修，学修升起次第。圣气之体九经九成为现有既离止升起次第啊，升起次第修到最后的时候呢啊，最后的时候呢，这叫什么呢？叫现有啊，现有我们刚才讲过了，就是万事万物既离啊，既离，这又是一个这个密法的一个俗语。既离，就比如说我们啊，我们比如说在座的啊，所有人从这个自己的座位上啊站起来了一样，把万事万物都变成了佛的这个现象啊，佛的现象。比如说既离，就是说从本质上啊，本质上站立起立了一样，或者说我们比如说一个农田啊，一个田里面地里，然后地里的这些庄稼啊，一下子啊全部长出来了啊，一样万事万物都一下子就是变成了啊，一下子变成了佛的清净。比如说这个地里面啊，长满了庄稼，满满的啊，没有任何的空隙，全部都是庄稼啊，一样，这是一个比喻啊。同样的，在他的这个内心当中，在他的境界当中啊，然后万事万物啊，都变成了这个佛的坛城，清净的佛的坛城啊，就这意思了。这叫做既离啊，现有既离之升起次第，最后就是到达啊，最后就到达这样子。到达了这个时候，就是显宗的八迪菩萨的境界啊，显宗八迪菩萨的境界。显宗的八迪菩萨啊，实际上也就是啊，看见的所有都是没有一个啊不清净的，所有都是清净的现象。那大概就是达到了八迪菩萨的这种境界啊，这个就是精进，是从勤精的角度讲达到了八地菩萨啊。那么其他方面是不是跟八地菩萨一样呢？也有一些还不一样的地方啊，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勤精啊的角度 说已经达到了八地菩萨的境界啊，这就是升起次第的修法啊。我们还要详细的讲，因为我们现在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没办法再讲了，但是从这个当中呢，我们也大概的就知道了升起次第是什么意思，大概就知道了我们密法的这些意识，密法里面有这么多的本尊的意识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修本尊，为什么修本尊，为什么要修本尊呢？实际上修本尊实际上只是我们要达到万事万物就是清净的坛城，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修各种各样的本尊各种各样的本尊这些修法我们的这些衣柜呢，有长的有短的有长有短，所有的这些衣柜我们要自己留意回去留意看看这些衣柜里面呢在讲什么，就是讲这些了就讲这些但是我们这些真实的意义我们不明白不懂然后呢尤其是这些修行的具体的方法不明白，然后就光是念这些衣柜是没有用的，只有念衣柜是只有比如说我们念持咒一样有功德，肯定是有功德了，但是这个功德呢能不能这个提高我们的修行的境界，那是不一定的。所以我们修本尊的这个修法修各种各样的这个念各种各样的衣柜衣柜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前面前提的条件必须要知道，这个必须要有密宗的见解密宗的见解，其次就是要知道这些的对应的方法，这什么为什么又是一会儿要观想一个明点，然后为什么又要去发光，又是一个金刚杵，又是一个宝剑，又是一个什么其他的法器，然后这些是什么意思这些必须要明白然后这样子这些都明白了以后按照这个他的方法去修的话，然后就这个升起次第有三个这个结果，三个成果，一个前面已经讲了向下清净轮回的这个习气，向上这个圆满涅槃之果这是第二，第三能够成熟圆满次第这三个是这个升起次第的三个这个结果。那这个如果修得好的话，就直接就达到了这个八地菩萨的境界那么其他的方面，比如说我们真悟空性呢，这些方面也还要提升这个方面是不是达到了八地菩萨的境界呢？那不一定，还要提升，还要通过圆满次第通过圆满次第这个还有通过圆满次第来就更加的完善更加的圆满这样子，这样以后呢，最后就是圣圆双运，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的双运然后通过升起次第把世界变得清净，通过圆满次第就把证悟的空性部分提升，这样子以后呢，升起次第最终就是让我们顺利的到达佛心的光明的让我们顺利的到达这个光明的境界，圆满次第，然后呢，让我们证悟这个空心的境界。实际上，这个圆满呢，三转法轮讲的佛心空心呢，二转法轮讲的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内容。那么密法呢，把二转法轮的般若波罗蜜多的内容和三转法轮的这个佛心这两个合在一起，无二无别 啊，这叫做佛的坛城。然后就是用一个刚才这种方式去修啊，到达了，快速的到达了啊这个很高的境界，很高境界。然后显宗的方法呢，我们刚才讲啊，空心的这个部分啊，就是通过逻辑去推理，我们中观啊里面有那么多的这个观察的方法，通过各种各样的观察的方法去确定万事万物是空心的啊。然后另外一个方法呢啊，去了解啊，像维摩诘经啊，还有就是涅盘经，这些当中讲的这个佛心的本心是光明，不仅仅是空心，又是光明啊。通过这个方面去了解，但通过这个方面去了解的话，显宗里面呢啊，没有一个特别的方法，主要是佛也讲了啊，佛就是当时佛讲这个如来藏的时候，佛把舌头伸出来啊，就给弟子们看，你们看我舌头上面的这个字啊，这是因为我堕世累劫没有撒谎的一个结果，所以你们完全可以相信我的语言啊，然后相信自己有佛心如来藏啊，佛也就是这样子，所以要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个佛的通过一种理论啊，让我们非常清楚的明白有佛心是很难的。佛心是没有太多的理论，只有去感受啊，只有去通过修心去体会。嗯，这是这个显宗的方法啊。密宗的方法呢，声缘次第就用这两个方法，最后啊就是到达啊这个境界。实际上显和密他们的最终的这个啊目标都是一样的啊，就一个目标啊，两个不同的方法啊，修行的方法啊，这样子，这叫做升起次第啊。然后呢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本尊的修法啊，从头到尾的这个仪轨，这个仪轨在藏传佛教里面有特殊的解释啊，比如说一个仪轨，比如说一个金刚萨埵的修法，或者是一个绿毒母的这个仪轨，从头到尾啊解释这个每一个字一个字的解释，这为什么怎么起修，为什么这么去观想啊，为什么要吃这样子的粥，有这样子啊。那么我们以后要学这个升起次第。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课就讲到这里，本来是要提问题的，但是现在没有时间提问题，没关系，以后我们有时间可以提问题的，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好，我们最后大家一起来回向。
So nam de ye tam zhe zhe ba nya tam ne ni be dha na ba zhe cha ji ga na ji wa long zhe ba zhe bin zho lin zho wa zho ve sho wa dhur je sen wa la shang zha lo ba dhir sa do sa ma ya ma na ba la yam ba dhir sa do di no ba di ra ni go me ba wa zhi do ga me ba wa si bo ga me ba na ra do me Sarva karma siddha me paratsa sarva karma sa me tana shong karo ha ha ho bhagavan sarva tata gata padhar ma me manza padhar baha maha samaya sat om banjara sato samaya mana palaya madhar sato dilu badiran dhru me bhava sato ha me bhava sato ha me bhava nara dhome Sarva karma siddha me paratsa sarva karma sa me tana shong karo ha ho bhagavan sarva tata gata padhar ma me manza padhar baha maha samaya sato Umbanzer Sadu, Samaya Manapala, Mother Sadu, you know, but did not know my boss, Doha, my boss, Boha, my Balan, and my boss, Saraka Massa, my Paratas, Saraka Massa, my Tarajan Guru, Bagava Saratanga, Mother Mami, Mansa, Mother Bama, Samaya Sato, M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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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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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ther Sado
阿弥陀佛，大家晚安。